啊，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主内平安。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个疫情已经两年了，再一转眼我们又过了新的一年，在这个日子过得真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快。但是呢，21世纪被称为一个新的世纪，人们称这个21世纪啊叫新纪元时代，也叫后现代，就是什么都喜欢新，公司喜欢起新的名字，国家都喜欢强调新时代，有的教会都起名字带新，新生命啊，新亮光都是新。但是这个时代呢，虽然时代很新，人们的思想很旧，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独立思考的时代，人们只能继承前一辈留下来的那些错误的思想。全新的时代，老旧的思想，所以呢，这个道德呢就只能越来越沦丧，世界呢也只能越来越混乱。就像一部老爷车开上了快车道，这个出车祸那是正常的，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跟不上了这个时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天地都要废去，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世界是不可能被更新的，就像这个衣服一样，它穿的时间有一天时间长了呢，就会坏掉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说，丹尼尔带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的1-6节经文，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要更新，要更新到哪里去呢？就是那段圣经就鼓励我们要思想耶稣。那为了我们正确的了解这一段经文，那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如果神不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们向神向上一个祷告，求神指教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光。你的话一打开，可以让愚昧的人变得通达，可以让我们变得明了。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求你祝福今天在这里聚会的人，无论是有病的还是忧愁的，让他们因着敬拜你而享受安息。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 也让他们去思想耶稣。祝福以下的时间看顾我们的聚会，一切所做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么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出在人们的思想被扭曲了。比如说这个时代评估一个人，看你的出身，看你的学历，看你有多少钱，看你的地位，看你的能力。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呢，还要加一样，大家知道加哪吗？就是看你将来死了埋在哪。中国人死了埋在哪比你的房子埋在哪还重要，这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就是这个墓地很重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福气呢，那都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埋的魂，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坟地，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哪里，大家留意了吗？中国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坟墓里，就是你干再大的坏事都没有挖人家祖坟坏。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爷爷跟我的这个爷爷的爸爸坟地埋不同地方，我跟我几个堂弟讲，我说帮他们埋在一起，对吧？我们来这个来纪念的时候也方便。哦呦，大哥千万不能动。哎，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其实我是知道他们想的，我就故意问，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祖坟一动就是麻烦了，因为他们发财的发财，当官的当官，他们呢就不愿意动。平时呢，他们也不来烧香。我观察了，他们要办什么大事，他们一定来。为什么呢？祖宗来保佑他。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堂弟说，因为他要从一个富的生成一个正的，他就把我爷爷的所有的他的长辈都去包都去磕。哎，我说你以前也来吗？他说这一次有需要。他说啊，我说你真没指望，一个活人要靠一个死了几百年的人来帮你，你的指望在哪里呢？ 中国人应该思考。大家留意啊，从出生到吃穿到钱财到能力一直到坟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是一条龙的，是个什么世界观呢？是一个一条龙的死人世界观。我也是中国人，如果我是外国人去讲中国人，你们可以不高兴，我也是中国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思想他们有多大的价值呢？他的指望在哪里？人会有盼望吗？那么这些评估呢，其实都是外面的，都是空虚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世俗世界观。所有人都有世界观，这是一种世界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了解基督教世界观。那作为一个非基督徒，那我要想了解了解基督教，那么到底基督教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呢？其实基督教世界观是评估一个人呢，他是评估里面的思想，不是评估你外面的。因为外面的可以装嘛，你要看名牌吗？我去买一件。你要想看汽车吗？没有，我也可以租一辆，对不对？你我可以装吗？外面的东西能装，里面的东西是不能装的。就是基督教评估一个人是评估他的思想。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有正确的思想，他现在很坏，他终究将来会变得很好。那么如果一个人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呢，错误的世界观呢，他现在虽然很好，他将来终究也要变得很坏。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的行为都受他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思想指挥我们的行动，就是所有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那么对于非基督教世界观呢，是五花八门，有佛教的，有伊斯兰教的，有道教的，有儒家的，哇，这多了，有这个存在主义的，有这个各种各样哲学观念的。但是无论宗教哲学，追根起来，所有世俗世界观呢，其实都是外面的，都是那种世俗的，都是能够看见的。也就是说，根本影响别一个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思想。大家回顾历史，是那些有钱的人影响你吗？好多有钱人我们不记得了。是那些有势力的人吗？不是的。比如说那些政治家，不是的。真正影响这个世界的是谁呢？是思想家，思想家们。比如说讲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其实秦始皇的思想观点没有影响中国人。真正影响中国人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想销毁的那些什么诸子百家焚书坑儒，但是他焚书坑儒也没有消除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是思想。比如中国人在哲学上，我们古代有孔子、孟子、老子。中国人近代呢几乎没有思想家，大家能列举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吗？没有。有几个思想家也都被打倒了。我在思想的时候想想，有点思想的人像鲁迅这样的人这个不行，不能发达，对吧？有一些思想的人都被打倒了。也就是说中国近代没有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一部分是古代的几千年的思想留在今天，还有一部分呢，中国人现在的主流思想都是外国人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比如我们一些中国人很爱国，你真的要思考。比如我们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的吗？大家知道马克思是哪里人？我们坚持进化论，达尔文是中国人吗？我们相信佛教，佛教是中国的吗？中国人现在还有中国思想吗？中国人有时候看一些新闻说排斥外来思想，我说要排斥外来思想，中国人就没思想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那种民间的那种一种混杂的民间宗教思想。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呢很混乱。那中国人的宗教呢？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宗教。你像牧师你讲的不对，中国人有佛教，佛教是中国的吗？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是中国的吗？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有的都是民间信仰。那么哪些属于中国，哪些属于这个中国的宗教都是外来的。我刚才讲了，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呢，其实道教在中国本来不叫道教，道教在中国叫什么？叫道家、儒家、法家、墨家、诸子百家，这大家都清楚的呀。那为什么叫道教了呢？你中国人要比吗？你来个佛教，你来个伊斯兰教，你又来个基督教，那当然我得有个道教。曾经我在人大这个我们在那学习的时候，就这个老师们就这个一个儒家专家就讲了，他说儒教其实不叫儒教，叫儒家。那我们就问了，那道教呢？他说道教叫道家。所以他是佛教呢也不叫佛教，叫佛家。他的思想从哪来的知道吗？他要比。那么对道教人来讲，你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那我就有个道教。对儒家讲的呢，他不承认是教，所以他认为这叫道教道家，佛教佛家。那我们问了，你们在基督教怎么叫呢？ 他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他说他不讲了。总之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平衡。中国人只有民间宗教，我们要思想一下。那样讲的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不同程度的今天受到了中国的民间思想的影响。就是很多人所谓的是基督徒，脑子里装的不一定是耶稣的东西。中国的民间宗教呢分三类，我给它分了一下。一类呢是动物类，比如说中国人拜蛇、拜黄鼠狼、拜小狐狸、拜动物，大家没留意，黄鼠狼叫黄大仙，蛇叫蛇仙，狐狸叫狐仙，中国人一类拜动物。中国还有一类呢，拜这些动物植物这一类的，比如说拜树，你看天仙配里面老槐树可以做媒，还有呢厨房里有个灶神，因为我们烧饭怕失火嘛，有个灶神。土地，我们有土地神，中国人是天有神地有神，立地三天三次都有神灵。一个石头大了也有烧香的，一座山大了也有烧香的。你看中国人拜的什么呢，就是这物质类的。还有类呢，灵类的，比如鬼啊、怪啊、仙啊、神啊。那这样呢，大家看看，把这三类的思想，大家觉得这三类思想能产生什么文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能产生文明吗？对吧？那么再说了呢，我们看看西方文化，了解一下西方，西方就更好吗？其实西方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家也不要太崇尚西方文化。这西方呢，当然西方的哲学是很体系的，比如古代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呢有加尔文、马丁路德、黑格尔、亚当斯、韦伯，这些亚当斯是经济学家，韦伯是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家。西方呢有这些在哲学上，那西方的宗教上呢，那就是基督教。所以西方人的思维相对简单，大家有没有留意？因为他们的宗教哲学有次序一点，你比如他们都是从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有次序一点。那么信仰呢单一一点，所以呢西方人呢相对来讲做事简单一点，这是文化的影响的，对吧？那么从古到今影响人的是什么呢？是思想，不是技术。技术也要为思想服务。当然这个时代看经济是技术比较发达，其实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还是人的思想。那么就是说，如果思想正确了，人的行为正确，世界和平；如果思想混乱了呢，人的行为就混乱，世界就混乱。大家呢观察观察当今这个时代，过去的20世纪，21世纪刚刚进来，21世纪未来如何呢？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基本上可以预测未来如何。那么刚刚过去的20世纪呢，是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但是20世纪也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灾难最多的时代。大家如果喜欢历史，回时间，回家你花时间，你冷仔细的，比如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一直数到第20世纪，你发现呢，20世纪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最多。为什么？为什么20世纪的灾难这么多呢？因为20世纪没有思想家，没有，无论在宗教上、哲学上、思想上，没有新的思想家。那么20世纪呢，都借用了19世纪的思想，也就是说19世纪的思想在19世纪还没有发挥功用，时间就到了20世纪，那么刚好被20世纪的人呢就借用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20世纪的灾难。因为你新的世纪旧的思想，比如说20世纪所谓的一些这个哲学家呀，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呢？都是了解了19世纪的哲学家。20世纪的思想家呢，也都是把19世纪的思想呢重新思考了一遍。所以呢，老旧的思想只能带来更大的破坏。那么主耶稣就说呢，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恐怕说补上呢就带坏了，破得更大。就是说20世纪应该有相应的20世纪的思想，21世纪应该有相应的21世纪的思想，这样才能发展嘛，跟上发展嘛。比如你的孩子5岁了，你给他买的衣服，8岁了你还让他穿，20岁了你还让他穿，他怎么穿呢？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衣服穿，把这个50年前的衣服拿出来穿上，走到马路上别人会看你怪怪的，对吧？就是说时代得发展，人的思想没有跟得上，这种破旧的思想结果给人类呢带来了灾难。关键是19世纪的思想不仅是旧，关键19世纪的思想都是错的，也就是19世纪的酝酿的那些坏招，19世纪没发挥作用，都在20世纪发挥了。比如19世纪 错误的思想，出现了三个伟大的人物，出版了三本伟大的著作。比如说马克思，他出版了一本《资本论》，掀起了共产主义思想。达尔文他出版了一种《物种起源》，掀起了进化论。弗洛伊德写了一本《梦的解析》，掀起了当代心理学。当代心理学不仅仅影响了世界心理学，也影响了基督教。几乎所有的神学，这个神学院里面都有基督教心理学。也就是说，有时候我就纳闷，难道神学不够学的了吗？为什么学这些心理学呢？把这个心理学拿过来武装，比如说啊，你忧愁了，他给你搞，给你讲很多问题。心理学呢，危害在哪里知道吗？就是他误导了你。我常常呢举一些例子，很多人有时候我也给一些人辅导，我还辅导一些心理学老师们。那么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假如说你有心理病，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不去找心理医生，你怀疑我有没有心理问题呢？你大概 50% 有 50% 没有。好，你去找心理医生了，增加到 75%， 肯定有病啊，没有病能找医生吗？你的心理病就占 75% 了。当你见到心理医生 100% 了，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医生帮你分析分析啊，然后告诉你怎么解决，哦，我原来真有病了。所以呢，你本来是没有心理病，你见完心理医生你肯定有心理病。其实不是你心理有病，没问题，不是你心理病了，是什么呢？是你的思想有问题了。思想有问题让它解决，比如心脏、脑子，这不是，这都不属于我们的思想。思想在哪里？那就是你的意念。这种怎么去治疗呢？所以我常常帮助这些人。我怎么帮助他呢？我说你的汽车，我的汽车只能拉五个人，坐五个人我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要把两头水牛也放到我的车上，我的车就走不动了。然后呢，我们找汽车师傅来修理车了，是发动机出问题了吗？是轮胎出问题了吗？修半天也没修好，为什么呢？我的车没问题。其实很简单，把这两条水牛拉，给这两条水牛拿下去，我的车马上就好。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太累了，太烦躁了，我们经历的事太多了，就是骆驼身上一根草一样的。所以说呢，心理医生不是这样跟你讲的，不会像我这样，他帮你误导。所以这些呢，其实这都是19世纪很可怕的思想，引起了当代，在这些思想在19世纪都没有发扬光大，都是到了20世纪发扬光大。再说神学呢，就是神学也是很麻烦。19世纪产生了一个是时代论，英国的达米，一个是存在主义神学，丹麦的齐克果，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的施莱马赫和卡尔巴特，他们呢研究了这发明了自由主义神学。然后相应的在20世纪就产生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就在加州林恩派运动。那么这些思想呢，给当代带来了问题。举个例子，其中就举这个齐克果的存在主义的危害在哪里，知道吗？本来存在这个观念，在他上一代就是黑格尔的时候，因为黑格尔是德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我们常常知道正缓和就是他，就出自他的观念。黑格尔死了以后呢，庞大的哲学体系呢，没有人继承了。后来呢，叔本华、尼采和齐克果这三个人呢，是有了功劳，跟他们发扬了。那么最了不起的呢，就是齐克果。齐克果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存在这个理论在黑格尔那里呢，只是一个范畴，就是在某个范畴存在是有价值的。但是到了齐克果，存在就是没有了本体，就是没有上帝，没有别的，存在根本就在人，人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并且人的发展是自由的，人随着他自由意志来发展，就是存在即合理。并且呢，齐克果呢很反对这个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因为黑格尔就认为呢，一个人要顺服国家，要顺服教会。所以你看，同样是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德国老百姓就很顺服他的政府，你们有没有留意？跟法国人不一样，跟美国人不一样，跟英国人也不一样。德国的基督徒也非常顺服教会。你知道德国人怎么奉献吗？我是基督徒，我不做礼拜，他从工资里面就把1/10扣下来，从他公司就把账号划到教会去了。在美国可能吗？你们愿意吗？全世界只有德国。你看他们其实某种情况受到黑格的影响，但是到了齐克果这里呢就不是的了。齐克果反对国家，反对政府，反对一切的集权。他强调什么呢？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自由的发挥，人并且人想的人做的都是对的。所以为什么希特勒他的发动纳粹战争在德国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呢？存在即合理。如果存在即合理，强奸犯还有罪吗？如果存在是合理的，日本人侵略亚洲还有罪吗？纳粹侵略世界还有罪吗？大家知道，你们真的相信存在即合理吗？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跟我讲，他讲存在即合理。有一次呢，我在新加坡一个教会开布道会，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当时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很伤心，因为我说你这么有信心的人，因为他很就是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名校，我也不讲学校了啊，讲学校别引起你们，是中国很有名的学校毕业的，对吧？夫妻俩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天天来教会，坚持不信耶稣，跟我啊，经常的跟大家说，我们中间没有人能争论过他。怎么搞的呢？他被他老板打了，我说打得好。他说牧师，你怎么你平时都安慰，怎么今天讲这话呢？存在即合理吗？后来他不讲话了，这个人后来信耶稣了。存在即合理这件事以后呢，他思考了，其实还有一件事触动他。因为有一次呢，我实在跟他讲不清了，我就问他了，如果你女儿有一天被强奸了，你也会讲存在即合理吗？师母蹦给我一拳，牧师你这话讲得太难听。我对他不难听，因为他认为所有存在的事情，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合理的嘛。后来他说，牧师这事不会发生。我说你怎么保证不发生呢？后来他思考，后来他想呢，他后来他跟我讲，牧师这个存在即合理看起来本身不合理。那么这些思想在我们很多人这里，他就培养了其实今天自由主义的概念。当我们去侵害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讲了很多道理，我骂人有理，我偷人有理，我干什么坏事都有理，因为我需要。但是当别人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觉得有理了。所以大家真要思考，尤其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因为受到人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人追崇尚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呢，其实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带来的灾难呢，基本上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今天的信仰，民间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有中国人说没，有人讲我什么都不信，你搞错了。其实我们是什么都信，对吧？因为到了21世纪呢，人们发现呢，看起来没有神不行，世界太乱，需要神。但需要哪个神呢？基督教的神啊，要求太严；佛教的神要求太简单，缺乏道德。哪个神呢？干脆我们就自己造一国神。所以新纪元时代就是他们呢，把很多的神弄出来，比如这个法轮功，比如这个东方闪电，他们的教里面呢，基督教他弄一部分，佛教弄一部分，道教弄一部分，总之能找到的都弄一部分，他弄出一个。比如现在在美国这里就有一个叫一贯道，就什么呢？什么都有，哎，他们觉得需要，其实就像百货公司一样，需要什么拿什么，这是他们的神，也包括今天的基督徒。比如我们有病了，神就是医治的神；我们痛苦了，神就是安慰的神；我们烦恼了，哇，神就是喜乐的神。其实我们呢，俨然把神当成了我们家的保姆，这就是当代基督教的严肃性啊。我们的祷告也都是这些事，对吧？我今天这个有难处了，总之有难处就来找上帝。我们忘了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敬拜他，我们缺乏敬畏之心。所以这些从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有一个思想，所有人都是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一个战场。思想耶稣，我们喜乐，这个社会有秩序，人有尊严。如果你思想魔鬼呢，你就烦躁，你就悲观，你就愤乱，你就蒙羞，对吧？那么一个人思想耶稣，他不一定很华达，但是他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你思想耶稣，你的成绩不一定变好，你的经济不一定变好，但是你的生命可以找到意义。一个人思想魔鬼，思想世界，他不一定不华达，也许他很华达，但是最终呢，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莫道的朋友们，你的思想很重要。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教导我们，他说要思想耶稣。那思想耶稣什么呢？我们对这段经文稍微了解一下。在前面的第二章呢，作者就鼓励我们要忠于福音。第三章作者就鼓励我们要思想耶稣。思想耶稣是谁呢？是使者，是祭司，是神的儿子。那么特别呢，作者强调了呢，这个耶稣他像摩西一样忠诚，但是他比摩西更伟大。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对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对犹太人理解。如果他这话跟我们举个例子，对美国人讲，他比林肯还伟大，大概美国人容易理解。对我们中国人讲，他比孔子还有思想，我们中国人可能容易理解一点。但是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希伯来的，就是犹太信徒的，所以呢，犹太人很了解摩西，说他比摩西更伟大。那么摩西是谁呢？ 了解一下摩西，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三个伟大的人物，对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开创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是亚伯拉罕。其实以色列这个人的老家呢，应该也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就是那个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亚伯拉罕从伊拉克移民渡过了伯拉大河，到了迦南，就到了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从河那边渡过来的人，就是希伯来民族，是亚伯拉罕开创了这个民族。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亚伯拉罕最伟大。但在宗教信仰上讲呢，是摩西给他们制定了律法，所以呢奠定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基础。因此在信仰上讲呢，摩西最伟大。在王国上来讲呢，以色列这个本来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第一个王扫罗因为这个人败坏被神毁掉了，后来神亲自选择了一个王大卫。以色大卫虽然是以色列第二任国王，但是从正宗来讲呢，他是以色列的开国元勋。所以呢从政治上来讲，国家历史上来讲呢，大卫最伟大。也就这三个人在以色列人那里是没人能代替的。如果说有一个人比亚伯拉罕还伟大，比摩西还伟大，比大卫还伟大，那这个人只有是神子。所以圣经里其实就是强调耶稣比这三个人都伟大。摩西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为耶稣服务的。这就是让他们认识到耶稣更伟大。所以作者鼓励他们呢思想耶稣。因此我今天呢也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思想耶稣。那思想耶稣是谁呢？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耶稣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头，我思想他有关吗？可能莫道的朋友会这样问。那么对基督徒又问了，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还要思想呢？你已经信耶稣了也要思想，就是要问问我们在脑子里面想的是孔子的、释迦牟尼的、是道教的、儒教的还是基督教的。要问问你的脑子里干净吗？思想的东西纯洁吗？就是我们要思想的。耶稣是谁呢？第一，耶稣是使者。作者这里跟我们讲，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使者的耶稣。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使者。使者是什么呢？就是被差派的人。其实人不可能没有思想，没有人没有思想的。你说不管你的思想是好是坏是错是对，你总有思想。人的思想关键的问题是谁呢？就是关键是我们思想谁。你思想谁，你就受谁的影响。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呢，要思想耶稣，他是使者。举个例子吧，我们中国人到美国生活，中国人来到美国呢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们有的人来美国十几年了，也不能完全理解美国。比如这个冠状病毒，中国人那叫讲封城封家封国，我们都很正常。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夸中国，对吧？我们这个戴口罩打疫苗是正常的。那美国人不行，你没留意，他不打疫苗，他也不戴口罩，我们都很纳闷嘛。那么我也不理解，那我就跟那些不打疫苗不戴口罩的人，我就问他们了。我说为什么不打疫苗？不是打疫苗可以减轻病吗？他说这个如果不打疫苗，得病的几率高，那是得病的几率高，不是百分百得病。他打了疫苗呢，打了疫苗也产生副作用，也可能打死人。他说两边都有危险，那我为什么选择打疫苗，我不选择不打疫苗呢？哎，他有道理吧。你看这是美国人，这是我亲自问他们的。那我说为什么不戴口罩呢？他说谁都知道戴口罩是不可能防病毒的，我为什么要戴在脸上呢？那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影响别人呢？他说我为什么考虑影响别人呢？别人为什么不考虑影响我呢？耶，就是我跟他们的对话。我访问了一几个人，我跟他们谈完，哦，我才理解原来美国人是这样想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打疫苗到底有什么危险呢？他说第一危险有人打死了，真的有死人的。第二，以后得心肌炎的几率高。他说这个疫苗，我们这个身体是上帝造的，你不能乱往里面加添东西的。那我说你生病了会去医院打针吗？如果生病了你牙疼会找医生给你拔牙吗？那上帝造的牙是一颗不能耗的。他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哎，我说这帮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逻辑思维，总之他们有他们坚持的。你想得通吗？我们想不通。我孙子读书的那个学校，那个城市呢，公立学校今年的拨款比去年少了300万。为什么呢？学校学生少了， 学生都去哪了呢？都去私立学校了。为什么到私立学校呢？因为私立学校不戴口罩。哎，不但大人不戴，孩子也不戴。我孙子那个学校呢，今年增加了100多个学生，都是不戴口罩。我送我孙子去学校上学，师母跟我讲，牧师啊，恐怖恐怖。我说什么恐怖呢？他说小孩多得很，都往过道，都大人带着孩子都挤，都往里挤，都不戴口罩。就不是人家就是因为不戴口罩才滑达的，你想得通吗？想不通。那个我问我儿子，我说你为什么小孩子都不戴口罩，你不怕得病吗？他说那都交在上帝手里啊。他们的思维都这样的。我说你这个中国人怎么跟美国人的思想一样呢？那是在美国生活就要适应美国生活吗？他跟我开玩笑。总之他们就这样想的，你想得通吗？我们在做的，我们已经来美国多少年了，我估计也想不通。我讲这是非常表面的美国人的思维思考方式，一部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不是全部的。总之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真的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思想。如果你有一天去丹麦，或者有一天你去中东，或者美国人去中国，你也不适应啊。那同样我们信耶稣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你适应基督徒的生活吗？很多人其实也不适应基督徒的生活。为了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你真的要了解圣经怎么想的，你不要了解基督徒怎么想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有时候是错的，圣经的思想才是根本的。我们从地上的国进到天国了，就像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了，我们从美国去了中国了，我们已经换了一个世界。那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思想，把我们那个旧的思想更新过来。有人讲，我为什么更新我们旧的思想呢？我的思想很好。尤其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看了一眼，目前还没看到白人，也没看到什么黑人，我们都是华人，台湾、香港、大陆的。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前面我给你介绍一下了，我这里呢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看看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因为中国人的思想呢，都是受不同的宗教哲学产生的，还有一些呢叫民间信仰。我刚才已经讲了，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都是外国的宗教。中国人其实都被外国人影响了。如果说是汉奸，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汉奸，因为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外国人的思想。你可以不承认，但是事实就是如此。那我们讲了，我不信佛教，我也不信这外来宗教，那我们就信中国的民间宗教吧，那是纯粹中国人的。看看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中国人的民间宗教信仰什么呢？信仰有鬼，就人死了以后呢就变成鬼，就是最低的灵界啊。比鬼还高一点的是什么呢？是妖和怪。你们看西游记吗？妖怪比鬼厉害一点，很显然鬼都是偷偷摸摸来搞你的，对吧？跑到你身上吓你一身，哦，吓你一身。鬼都是小鬼，我们的小鬼，对吧？比鬼高一点的是妖和怪。妖呢就是老虎，你看人在中国人的眼里，人总是没有畜生好厉害的，牛魔王、老牛，那什么，那是妖怪，大家没留意？那个小狐狸，哇，变成妖了，一个死人孤独变成妖了，有没有留意？妖比鬼厉害，也就是其实畜生比人厉害，这中国人观念。还有什么呢？神，神在中国人眼里是什么呢？其实是英雄。大家知道中国人的神从哪来的吗？姜子牙斩将轰神，看过《封神榜》吗？哇，这个人厉害，托塔天王李靖，这个人厉害，封一个，这个人厉害，封一个。这是中国人的神呢，就是英雄轰的。说中国人的思想混乱吧，有的人死了变小鬼，没有妖厉害，有的人死了变神，比妖厉害一点。还高一点的什么呢？那就是仙，修仙得道，那都是些有功的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然后比神还高一点是什么呢？地。中国人讲三皇五帝，知道吗？地五帝，比如说其中一个地叫玉帝，他管理三界，天上、地下和空间。那比地还高一点的三清，三清呢，大概大部分中国人就不了解了，听到的很少，对吧？在中国人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民间宗教信仰。但是民间宗教信仰呢，其实就是很复杂的，对吧？就是本来呢，就是我讲了，没有宗教，只有一些这个各种诸子百家。但是中国人的信仰呢又比较混乱。为什么比较混乱呢？本来道教没有仙，仙是民间信仰的，后来道教的发展是到了宋朝以后，道教才有仙的，比如说八仙过海变成了道教的了，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偷进来了，就是把人家的知识产权偷过来了，然后就告别人，世上就有这样的事，这成了人家的知识产权偷来了，成了他的专利了。因为道教是，其实道教是所有宗教最混乱、最腐败、最黑暗的一个宗教，只不过中国人不知道。 中国道教讲究什么呢？讲究长生。怎么才能长生呢？就是跟处女发生关系，叫阴阳结合，天地结合，就可以增加男人的寿命。你看这种宗教在中国竟然能够大行其道。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要灭掉这个道教，觉得道教太坏了，女孩子不能出门了嘛。那么道教呢就改了，改什么呢？改成炼丹，改成了才出现了仙。就是现在的道教是经过改革换面的，是借取了民间宗教的，这是还叫宗教吗？对吧？比如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大家还有一个很搞笑，搞笑在什么地方知道吗？比如民间信仰认为呢，人死了会变鬼，我们知道吧？那这另外一方面呢，佛教说呢，人死了能投胎。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奇怪？人死了到底是变鬼还是投胎？如果死了变鬼，他不可能投胎吗？投了胎就不可能还有鬼吗？人死了都投胎了，为什么还要鬼？我们中国人拜祖宗，能拜上祖宗八代，他都投胎了，你还拜他干嘛呢？可能那个猪就是我们爷，你知道吗？可能那个老虎就是我们爷，所以佛教不杀生，知道为什么吗？你杀的可能就是你爷，可能就是你爸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鬼，这两个思想在我们中国人居然存在了。然后我们中国人还相信什么呢？人死如灯灭，大家没留意这三招。当我今天想干坏事的时候，什么都不顾的时候，那就人死如灯灭。当我今天出门要走黑路了，我就相信有鬼了。然后呢，当我们这世界悲观了，那我们就相信人死在投胎了。总之我想问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信哪一样？你我都不信，你不可能都不信的，你最起码相信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混杂，能不混杂吗？这种思想能不混乱吗？那么这种思想呢，也就没有任何抵抗力，混杂的思想嘛，所以任何思想都能进入我们中国。所以我有时候我形容我们中国人呢，就像一个妓院，我们就是像妓女，谁给点钱都能来找我们快乐一下。可能像牧师怎么讲这么难听呢？你看什么宗教思想到我们中国都畅通无阻，有没有？你们承不承认？什么东西想进中国都容易，在外国不发达，到中国都发达。马克思在西方没资本，没市场，到中国至高无上。达尔文进化论在西方没人理他，到中国畅行无阻。佛教在印度没人信，到中国成为中国的，有的人就可能都以为佛教就是中国的，你们信不信？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能进我们中国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抵抗力呢？我们中国人美名企业，所以我们中国是个大熔炉，谁都不能改变我们，什么到我们中国我们都给他搞定。你看，真叫被人强奸了还自夸，还说自己有魅力，这样的一个民主能有尊严吗？大家要不要思想一下？要不要反抗一下？脑子要不要激荡一下？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西方时代就很好嘛，西方也同样是混乱的。大家不要以为西方就很好，比如西方人，你西方不受基督教影响吗？西方思想是由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共有的。希腊文化，中国人呢是把人当神，中国人的神都是人变的，西方人的神呢，神也跟人一样，神也可以打败的，所以有爱情的神，对吧？有思想的神，神也有弱点，神也能打败。所以是在西方人这里呢，没有什么权威，就是西方人的观念，只不过受了基督教的一些影响，有一部分被改好了。所以你们以前我想不通，为什么西方崇尚基督教，但是西方也崇尚西方人的性生活这么泛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崇尚自由，就是希腊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呢强调博爱，所以西方叫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就是希腊文化加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自由平等是希腊文化的，博爱是基督教文化的。其实基督教文化讲的是神的爱，不过呢，它修改了一下叫博爱。这是西方文化，就是走到了当代21世纪如此混乱就不在话下了。我们在座的不要以为自己很幸运，世界的战争，世界的各种病毒，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暴虐，你真的以为你能逃脱吗？你敢保哪一天你不在这个灾难之中吗？你能那么幸运吗？所以世界呢走到了今天，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慕道的朋友们，你要思考，你继续持守你的原来的思想，还是什么都不信，或者你相信你的，还是你要相信耶稣呢？那么基督徒们，你要思考，你信耶稣就是为了你的平安，就是为了你的利益，就是为你来教会找点安慰，还是为了来敬拜那位主呢？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思考耶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我们就需要了解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圣经。基督教文化是有根据的，是相信圣经，圣经是真理。那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理呢？对，有人讲了，我就不喜欢基督教的一点，就是唯我独尊，好像基督教如果能宽广一点，其他都好。其实基督教的圣经是真理，怎么讲它是真理呢？因为它是永不改变的。它讲的是讲，比如说它讲的很，所有的道理从古到今它从来只有一个标准，它不会有两个标准的。那么如果说哎呀，随着时代改变我也改变，那这就不叫真理。那么就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从圣经里拿出不同的真理来应用。圣经呢就是个宝库，这个你小孩五岁的时候他有你五岁穿的衣服，你小孩八岁的时候他有八岁穿的衣服，你七十岁了他有你七十岁穿的衣服，就不是在变了，随着你的成长他根据你，随着世代的发展，圣经的亮光不断的被我们基督徒发现，不断的发现，也就是我们将圣经真理应用在当代。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从圣经发现亮光应用于今天，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真空了。真理，圣经真理，我已经多次讲到圣经的真理它的可信性，对吧？就是说第一，我们看一个宗教一个思想就是看它的道德性。如果说一个宗教本身都没有道德了，它还能信吗？举个例子，这个有时候我希望不要冒犯大家，我们诚实嘛。比如这个我常常喜欢跟大家举个例子的，就是因为借用别人的话讲，就是你们攻击我少一点嘛。冯小刚拍的电影《天下无贼》，你们要骂就骂冯小刚，不要骂我。他拍了什么呢？刘德华去骗傅彪，因为电影里叫什么我不记得，我就记得这俩演员。我记得演员不多，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很有印象。刘德华带他老婆勾引傅彪，傅彪呢，刘德华就偷偷录像。哇，傅彪看到了，刘德华就赔钱，你不赔钱我告诉你老婆，我不能供啊。傅彪说，那行，你赔多少钱？100万。他我没有现金，那宝马车我开走。好，这刘德华呢就给他宝马车开走了。看到路上的两口子讲，你看我们两口子真够缺德的啊、哦！用老婆就勾引人骗钱，世上还有我们这么缺德的人吗？想想呢，这个刘若英，这个他老婆应该叫刘，就好像是刘若英扮演的，心里难过。干嘛呢？他们两个到青海朝圣，就我们俩这一辈子干的坏事太多了，要去朝圣。你看朝圣的时候呢，在去烧香的时候路上还偷手机，这就是佛教的思想。我骗了别人100万，到庙里烧香捐给和尚20万，心里平安了。你们觉得这种宗教圣洁吗？那基督教呢？如果是基督教骗了钱，圣经里讲你不要，所有奉献到教会的钱不能是脏钱，你脏钱神不压的。那怎么办呢？你骗谁的钱你还给别人。从这个角度上大家觉得基督教可信还是佛教可信？我讲的这都是事实的，对吧？那么就是从道德性上来讲，还有呢从它真理不变性上来讲，基督教从来，当然也有异端的，我叫自由主义神学啊，它把活，它就是会影响引导一些别人的东西进来，但是主流的基督教从来都是坚持圣经的，不会把张三的拿来当我的，李四的拿来当我的，不会的，没有的。但是佛教不一样的，佛教的华严地印度可是没有女的，到了我们中国呢多了个观音，也是搞笑，对吧？很多佛教本来没有的到了中国都有了，这是这样的信仰。再说其他的，比如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穷人的。现在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呢，现在改革开放了，不能再代表穷人了，要经济发达嘛，所以到江泽民三个代表，就是马克思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说这不对呀、啊，跟马克思讲的不一样，代表穷人呢，现在怎么代表富人了呢？所以中国加了一句话，就给他和谐了，叫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你也不能这样的俱进啊，爷爷不叫爷爷了，爷爷叫表弟，可以吗？你不能这样的与时俱进，就什么呢？它不是真理，它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基督教的真理不是的，从摩西时代直到今天，比如圣经坚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直到今天都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我们中国人呢，曾几何时，如果你没娶到老婆那就不孝，中国人不孝有三嘛，知道吗？你娶不到老婆不生后你不孝， 对吧？还有一段时间，那个的时间什么呢？如果你能娶了老婆，那叫孝；你能娶俩老婆，那叫德高望重；你能娶五个老婆，有三妻四妾，那都是名人。大家看看，这什么道德观？这就是人的道德观嘛。那么圣经真理不是的，什么时候人都可以娶妻，并且只能娶一个妻子，或者只能嫁一个男人。那么，并且也没有把这个当孝道来说。你说这个中国人不孝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功名利禄，你也叫不孝，不好的学习都是不孝的。那你说这玩意，那穷人都是不孝顺，那都只有马云、比尔盖茨这种才算孝顺。所以这种是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其实也是不可行的，也不切现实的。圣经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并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当然呢，因为不同的宗派有影响。那么对于基督徒，我们对于神来讲呢，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神只能有一个神，对吧？那么对于人来讲呢，我们相信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伤害别人呢？因为我们相信这里所有的人他都有神的形象。如果我相信神，我就要尊重人，但我们也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犯罪了，我们都堕落了，所以我们都是个犯罪堕落的人，我们都是个蒙恩的人。就是神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人才差派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不骄傲。那么耶稣就是神派来的使者，这个使者干什么呢？就是来救我们的。从来是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才能了解上帝。有耶稣这个人嘛，你千万别问这个问题，你要问这个问题那不就白痴了吗？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只不过你要问耶稣是神吗？那我们讲耶稣就是神，对吧？耶稣曾经在中东生活，他也生活了33年，后来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就是将神表明出来。那么相信神，相信耶稣，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好处呢？罪得赦免，灵魂得救。那么当然了，我们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呢，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是神的使者的人，那我们的价值观呢被更新，我们是个良性价值观。因为我们的思想里有耶稣，就是什么，我本来是个罪人，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所以我今天不能再犯罪了。那因此我们的行为呢就会变得很好一点，我们充满了敬畏。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思想耶稣是祭司。祭司是干什么的呢？祭司就是赎罪的，就是在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就如果他是使者，使者是代表神的，祭司是代表人的。他代表神跟我们讲福音，他代表我们人到神的面前请求神赦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信耶稣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律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个私人律师，就是耶稣在神那里替我们辩护。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嘛，我们有时候会犯罪嘛，那将来那挺好呀，有个神替我们辩护，我们就随便犯罪吗？不可以，你犯罪的时候神也管教你的，对吧？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知道是不会主动犯罪的。那么耶稣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中保，就是祭司，就是代替我们替我们献祭的。祭司就是有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有祭司献祭，那么我们今天呢犯了罪有耶稣替我们献祭。那么古代的祭司献的是牛是羊，耶稣基督献的是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使者，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呢将神的救恩表明了出来。耶稣是大祭司，就是他在神面前是代表人替人赎罪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我们都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罪就被他担当了，罪就像我欠的债一样。所有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你都欠债，那么你欠债要还的呀。如果你在你活着的时候不能还，到你死的时候只有自己还。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替我们还了。第三点呢，就是思想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圣经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里讲了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儿子，耶稣为什么说比摩西更尊贵呢？因为他是儿子。我们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人。如果说摩西很伟大值得我们思想，那么耶稣更配得我们思想。因为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那么我们要思想什么呢？根本的事情就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我们思想耶稣 就想到神是因为爱我们，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神为什么让耶稣替我们死呢？因为神曾经跟我们立约，如果说就是说我们犯罪了，神不会改变他对我们的计划。就我们两个人比如谈恋爱一样，男的讲了我爱你不变，女的讲了我爱你不变，有一天这个女孩子犯错误了，男的就不变，这叫信实。或者有一天男孩子犯错误了，女的也不变，这叫信实。那我们跟神立了约，就是两个人相好到永远，就谈恋爱一样。但是呢，后来人变坏了，人变坏以后，神没有失信，神仍然守约，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回来。怎么赎呢？如果说神讲啊有罪算了一笔勾销，这个神不公义。神呢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思想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人要是不能把思想端正了，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端正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人呢，改变人的思想，不要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喜欢上学，有的人早恋，有的小孩喜欢玩游戏，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控制他。你改变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就改变了。我曾经也帮助一些这个，我尝试一些，因为我作为牧师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也成功的帮助一些游戏上瘾的人，也帮助过一些吸毒的人。我跟他们一起住，了解这个吸毒的人是什么生活，我真的知道那叫痛苦。你们千万要远离毒品。那这两个人呢，真的也帮我折腾的不行，他几乎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偷光卖光。我当时幸好我当时呢也没让他住我家里，那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呢，我就找他住到我们教会，住到黄教会没东西嘛，我把我的一些东西用品搬到那里，我的电脑也给我偷卖了东西。为什么呢？他吸毒。然后我就感受感受，后来我就问跟大家讲，这个我是没有爱心去戒毒的，帮着别人戒毒的。为什么呢？太可怕，他那个毒瘾上来，真是命都可以不要的。就这种，为什么呢？其实根本原因我们叫毒瘾，其实根本原因是他的思想。所以我就尝试性的跟他讲思想，跟他讲一些价值观，帮助他一些。那最后有一个孩子呢，另外有一个孩子还是戒了毒，不过戒毒以后过了3年以后，他重新又有了毒瘾。这个呢我也不太理解。总之从这个过程之中，我知道这些孩子们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思想。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大脑记忆，其实就是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和大卫。你的思想端正，你看大卫他蒙神赐福，扫罗的思想错误了呢，就遭到了灾难。整个世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比如我们从中国看到美国，从古代看到今天，最根本影响这个世界的是那些思想家。如果我们没有思想，我们只能被别人操控。你想不被操控是不可能的。你怎么不被别人错误的思想操控呢？就是我们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当代青年，尤其是青年人，最重要的不是你们上什么好大学，最重要的不是你们的学历，最重要的不是你们的知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独立思考。你有了一个好的思考，你就不会被别人操控。所以我鼓励大家思考。那思考最好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鼓励你们思考耶稣，因为耶稣他真的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也鼓励我们基督徒认真的思考耶稣，他爱我们，为我们死。那我们今天当为耶稣做什么呢？不要再把耶稣当你家的保姆，不要再把耶稣当做你的私人医生。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万王之王，充满了尊荣，他比摩西更伟大，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主。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求你的圣灵引导，让我们单单思想耶稣，思想耶稣是我们的主，思想耶稣是万王之王。愿意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